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28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六气候两极，巢湖暴雨，沈阳旱灾。各国忧第二波疫情，封城及限制令恐卷土重来。北韩表示现首个疑似病例，开城实行紧急封锁。关系紧张，美军机逼近中国沿海不足80公里。白宫顾问表示美国下半年两季增长率可达20%。中国部分地区持续暴雨，洪灾频传。长江今年第三号洪水形成，27号有洪峰冲击，预计长江上游三峡水库最高进水量可能在28号达到每秒6万立方公尺左右的惊人水量。中共官方下令全面泄洪，以保洪峰过境。三峡大坝泄洪量要精细调度。另外包括淮河、太湖等流域都要加强泄洪，下游民众要注意防范洪灾侵袭。但是安徽省合肥市境内的巢湖日前受到新一轮的暴雨影响，全流域依然超过保证水位，巢湖防汛紧张，湖北建始的洪灾造成超过16万人受灾。另一方面，辽宁省就传出干旱，报道指出6月以来辽宁省降雨量偏低，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三低位水量。其中沈阳、锦州、阜新和葫芦岛地区的降雨量偏低，局部地区旱情严重。中共病毒疫情持续蔓延，路透社最新统计显示拉丁美洲的确诊病例首度超过美国和加拿大合计数字。根据各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拉丁美洲目前累计有4,327,160宗确诊病例，美国和加拿大就有4,308,495宗。除了美洲疫情蔓延之外，欧洲的西班牙因为疫情重新升温，令多个国家又再度实施限制和封锁措施。德国巴哥里亚邦一处农场出现174名农工的中共病毒呈阳性之后，全农场500人都需要接受隔离。法国因为疫情基本传染数 R0 值又回升到 1.3， 已经达到流行病等级。当局近日对密闭公众场所未有戴口罩的人士罚款135欧罗。意大利南部的坎佩里亚更加对不戴口罩的人士制出高达1,000欧元的罚款，而店铺就强制关门5至30日。英国因为西班牙境内疫情升温，25号宣布来自西班牙的所有旅客必须隔离2个星期。在英国之前，其他欧洲国家已经采取类似的措施。北韩官方媒体26号报道，北韩声称该国几个月来都没有中共病毒病例，但是当边境城市开城出现一宗疑似病例之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就立即封锁该城市。赵中社说，在金正恩认为恶性病毒可能已经传入北韩之后，靠近南韩边境附近的开城已经被封闭。在7月25号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金正恩宣布对开城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北韩紧急防疫体系转为最高应急系统，并且同意发出最高级别警报。今年中共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且导致多个国家关闭，但是北韩就一直坚称该国没有出现病毒病例，这种讲法受到外界专家质疑。 美国同中共的关系日趋紧张，双方近日互相关闭对方的总领事馆。此外，中共军方7月25号至8月2号在广东雷州半岛军演之际，26号下午，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先由日本方向向西南飞行，下午1点50分抵达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之后，立即转向中国方向飞行，随后转向北飞。下午2点，这架 P-8A 距离浙江和福建交界一带的海域基线只是有 41.5 海里，大约 76.5 公里，之后随即折返。这个距离是美国军机近期频繁飞向中国近海侦察以来最接近的一次。此外，美军亦都加强了对中国近海和南海的侦察力度。根据统计，自从7月15号以来，美军连续12日派军机对南海或者接近中国沿海进行侦察。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26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国内部分地区的新冠病毒疫情重新活跃，拖累了经济复苏，美国经济仍然会在今年第三和第四季增长大约 20%。 库德洛接受 CNN 节目《美国国情》访问的时候说，我不否认某些疫情严重的州拖累了经济复苏，但是整体而言形势相当乐观。他指出，而且我仍然认为经济 V 型复苏已经到位，我依然觉得第三季和第四季会有 20% 的增长率。美国政府将会在7月30号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初步估计数据。在第二季期间，美国当局为了试图压制疫情蔓延，因而制出防疫封锁措施，令经济一度陷入停摆。国际货币基金估计，美国4月至6月的 GDP 较去年同期萎缩 37%。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携手抗中共，美澳外交及国防部长以加尔会谈。染疫濒死，领悟健康重要，应上全力推全民减重。选举主任提问亮居冠，黄之锋表示巨细无谓的政治审查。普京说俄海军在强化，将配备极音速核子攻击武器，协助中共侵害人权。蓬佩奥表示将制裁中国科技公司员工。克鲁兹说大瘟疫令大家睇清中共的危险。白宫期待能支付失业工人之前工资的 70%。佛州武汉肺炎确诊数超越纽约州，成全美第二大疫区。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和国防部长雷诺兹26号飞往美国，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艾斯帕会面，参加为期两日的以加尔会谈，讨论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共同应对中共威胁。佩恩表示在美澳对中共的关系降到冰点之际，此会谈对于澳洲的短、中、长期国家利益来讲是至关重要。随着武汉肺炎疫情扩及全球，中共军队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强推港版国安法，令到美国对中国越来越强硬。澳洲亦对国内红色渗透和中共插手大洋洲事务的野心保持高度警戒。据报道，澳洲政府希望扩大五眼联盟的情报共享系统，将经济情报亦纳入范畴，并且检视在大流行之际转移全球供应链的问题。英国首相约翰逊曾因染上中共病毒病危，他将染疫原因部分归咎于自己的体重，因此是出院一直在努力减肥。如今已痊愈的他决定大力推行全民减重运动，宣称减重不但能减少自身健康风险，还能减轻国家医疗系统负荷。英国星期日公布对付肥胖定时炸弹的计划，禁止电视和网络在晚间9点之前播出垃圾食物广告，并要求菜单上必须注明食物热量。约翰逊表示 如果我们都能做好各自的一小部分，就能减少自身健康风险，亦能保护自己免受冠状病毒荼毒，还能令国家医疗保健服务减轻负担。香港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人至少12人都在25号之前收到各选区选举主任的提问信函，而九龙东选区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亦在26号上午收到信函，但提问的篇幅长度遥遥领先众多参选人。该信函内容包含质问黄之锋是否会以香港独立路线作为延续香港众志主张中的民主自决的手段，以及质疑黄之锋未来是否会以立法会议员身份和职权借助外国力量对中国和香港施加压力，干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对此黄之锋指出，此信充分反映中共政权巨细无畏的政治审查。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表示，俄国海军将配极音速核子攻击武器和水下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俄国国防部亦说，这两种武器已来到最终测试阶段，但一些西方专家已对这些武器的先进程度提出质疑。据悉，极音速飞弹能以五倍几的音速前进，结合速度、机动性和高度的优势，令到其更难被追踪和拦截。普廷虽未点名海军几时能取得新型极音速武器，但他暗示日子已不远。俄国国防部则透过通讯社公布另一份声明，表示第一艘能搭载海神潜航器的潜舰贝尔哥罗德号已在测试阶段，武器系统的测试则已接近尾声。美国近期在新疆和香港问题上对中共官员祭出制裁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再度出招，他表示将对涉及侵害人权的中国科技公司员工实施签证限制。蓬佩奥表示，中国科技公司如华为的员工为侵害人权的政权提供实质协助者，将遭到签证限制的制裁，并说华为是中共监控国家的一个分支。目前同蓬佩奥会谈的香港众志前主席罗冠聪表示，虽然这个只是美国制裁的一小步，但其象征意义非常重大。一是将人权制裁全球化，二是制裁目标私人化，进一步宣示中国企业即党企的立场。预计将有更多中国公司被金融制裁，以及间谍员工被揭发。星期日，美国资深参议员克鲁兹接受采访时表示，大瘟疫令大家清醒，睇清来自中共的危险。他说，这种流行病造成的最重大外交政策后果之一，就是大家只是理解中共构成的威胁。特别是这一种病毒的产生是由于中共的蓄意掩盖，由于中共政府讲大话，超过60万人丧生。现在大家都清醒过来，明白共产主义中国有几咁危险。他们的讲大话夺走了人们的性命。众议院马克·格林星期日发推文说，如果中共提前一个礼拜通知世界，就可以预防 60% 的美国人死于中共病毒。现在中国黑客正试图窃取疫苗研究。美国财政部长穆鲁钦说，星期一公布的一项新的中共病毒经济援助计划将支付给1600万失业工人一次性工资的 70%。但仍是同民主党人就更多援助的范围进行艰难的谈判，以抵消瘟疫大流行的严重经济影响。穆鲁钦说，70% 的工资替代数字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水平。如果新的数字被国会通过，将大幅削减美国政府目前每星期600美元的提振计划，可能达到每星期200美元。穆鲁钦表示，工人们应该明白，不应该因为留在屋企而得到报酬。川普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说，70%的数字相当慷慨。目前白宫同他在国会中的共和党盟友正是寻求削减联邦失业救济金， 来到结束自三月以来生效的更高工资产生的显著影响。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中共病毒疾病确诊病例数在数日超过纽约州，成为全美第二严重疫区，目前仅次于加州。据统计，佛罗里达州26号新增9300起确诊病例，累计确诊数达到423855例，纽约州则以415827例位居第三。尽管如此，纽约州仍然是全美染疫死亡人数最多的州，有超过32000人病死，佛罗里达州只有将近6000人不治。虽然佛罗里达州疫情依旧险峻，共和党籍的州长迪尚特仍重申他不会强制要求民众佩戴口罩，而且学校必须是8月复课。
英国国防大臣上个星期六宣布，为了应对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英国将进行冷战以来对国防能力的全面审查，并且准备改写一系列有关反间谍和叛国罪的法律。请听报道。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7月25号表示，英国将重新审查其外交、安全及国防政策，其中包括提高太空武器来应对中共和俄罗斯造成的太空威胁。这个是英国自冷战以来对本国防御能力进行的最全面的审查。俄罗斯这个月在太空秘密试射一枚能摧毁卫星的反卫星武器，受到美国和英国的指责。华莱士说，中共亦在研发重攻性的太空武器，这个对英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和平使用太空构成威胁。英国这个国防评估报告将导致英国进行军事力量改组，从以往的重视常规战争转移到重视最新太空领域网络和海底。华莱士说，这个国防评估报告将在明年呈交给英国首相约翰逊。华莱士说，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我们的国防必须跟上时代，我们的对手在网络上发展得越来越远，在海洋领域发展得越来越深，在太空领域发展得越来越高，和平和战争之间的两元区分已经消失。华莱士认为，随着传统冲突形式的变化，太空、网络和数据已经成为新的战场，英国需要采取行动，以更加敏锐的技术优势和对创新的不懈关注来击败对手。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说，约翰逊政府为了应对中共和俄罗斯威胁，还准备修改英国的叛国法、间谍法和官方机密法。英国和中共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国的港版国安法激怒了英国，英国宣布接纳持有海外 BNO 护照的香港人来回应，并在7月20号宣布终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而在这个月的稍早时候，约翰逊下令禁止中共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现有的华为 5G 设备必须在2027年前全部撤换。另外，英国亦指控俄罗斯企图干预去年大选，指控俄罗斯黑客企图入侵英国疫苗研究机构，导致两国关系在最近几个星期亦更加紧张。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6:18，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已经降下美国国旗。自中共当局上个星期五下令美国关闭驻成都领事馆后，在现在管内人员和物品已经撤离完毕。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院将继续派遣外交官前往中国，他们说，我们在那里仍有工作要做。请听报道。上个星期五，中共下令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在72小时内关闭，被外界广泛视为是北京对美国关闭优势董中领馆的报复性措施。 星期六当日，成都领事馆外保安新年，里面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撤离，而外面除了有公安和便衣把守，亦吸引了大批民众在附近围观。这个是美中恢复外交关系40年来首次互相关闭对方的领事馆，引发全球关注。据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告诉 CNN，美国在此前想要关闭休士顿中领馆的想法，最早出现在今年春天。美国因中共病毒大流行关闭了武汉领事馆。当美国官员重回武汉，准备取回外交材料时，受到了中共干涉。中共当局当时拒绝让美国官员带着外交邮袋离开武汉，并且声称美国官员离开前必须接受中方的搜查，而国务院认为这个是中共的一项侵略性举动，违反了管理外交关系的国际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李明国务院官员说，这次遭遇让国务院蓬佩奥非常愤怒。一位曾在驻华大使馆工作的国务院资深官员表示，如果美国力图跟中共建立互等待遇，用北京的讲话就是相互尊重以及互惠互利，但是他们却讲一套做一套，这样你就得从头来过。另外一位美国官员则表示，美国关闭休士顿中领馆跟中共关闭成都美国领事馆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这位官员说，中领馆是因为在美国从事邪恶活动而被关闭的，而中共关闭美国领事馆的真实原因，任凭媒体如何询问，估计北京亦不会像华盛顿一样给出透明的答案。尽管北京下令关闭成都领事馆，但是国务院官员指出，国务院将继续派遣美国外交官前往中国，并说我们在那里仍有工作要做。据美联社报道，从星期六到星期日已有多架货车多次出入成都领事馆，预计馆内人员和物品已大多撤离，并会在星期一上午10点前会完全离开。近日，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居民收到来自中国的匿名邮寄包裹，拆开后发现里面装有一些不明种子，但邮包上的说明声称是首饰。目前包括维吉尼亚州和德州的农业部已经警告民众，不要将这类不明种子拆开和播种，可以直接作为农业走私案件向当局投诉。请听报道。近日，包括德州、印第安纳州、维吉尼亚州、华盛顿州、威斯康星州等至少6个州的居民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从民众上传他们拍下来的包裹显示，上面的寄出地是中国甘肃。维吉尼亚州农业和消费者服务部24号在新闻稿中指出，维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居民向当局投报，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包裹，里面有不明种的种子，而这里居民根本未有订购这些种子。当局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种子是什么植物，有可能是外来入侵物种。这些包裹是通过邮递发送，上面可能写有中文。不单止维吉尼亚州，华盛顿州农业部亦收到报告说，该州有居民收到了寄自中国的邮件，里面亦是他们未有订购的种子。华盛顿州农业部在社交媒体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民众收到这些自己不曾订购的种子包裹，不要打开，亦不要播种，将这些作为农业走私案件向当局投诉。当局亦提醒，外来入侵物种可能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取代或破坏当地植物和昆虫生态，并且严重损害农作物，而降低入侵物种侵扰风险和减轻其作业成本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防止引入这些不明物种的植物。根据华盛顿农业部提供的照片来看，这些包裹袋上面声称邮寄物品是手链、戒指和耳环，使用的袋子是中国物流普遍使用的灰色邮寄袋，上面印有中国邮政的标签。在推特和面书上， 有民众认为这可能不是恶作剧，毕竟从中国寄到美国亦不是一笔小费用。还有网民怀疑北京利用这些种子测试美国海关的敏感度，为某种植物箭或生物箭做试探。目前外界上不清楚来自中国的这些种子品种和邮寄动机。截至发稿，中国邮政和中共官方并未就此事进行置评。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中国今年暴雨成灾，三峡大坝招架不住，中下游城市灾情严峻。中国政府为了保住江浙等经济重镇，选择牺牲较贫困的安徽省和河南等地为蓄洪区。早前当局为纾解淮河灾情，打开黄家坝泄洪，令到蒙洼蓄洪区内近20万人的家财化为乌有。到近来茶壶水位上涨，就连附近3000年古镇谢高镇亦都被淹水破坏。为了减轻茶壶持续高水位的压力，中国政府再下令主动溃堤。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星期日在掌口河的河堤上挖掘出大约100米的分洪口，令到掌口河主动溃堤。中国当局为保住江浙，在今年的汛期中不断将安徽省当作蓄洪区，首先开启茶壶闸门引长江水，令到茶壶被倒灌。23号又为降低淮河水位，开启黄家坝闸门向蒙洼蓄洪区泄洪。星期日再宣布，为了令茶壶减压，除了开掌口河闸门分洪，亦都出动重型挖泥机在掌口河的河堤上挖掘出大约100米的分洪口，令到河堤主动溃堤，预计将会有1亿立方米的洪水直接涌入原本就淹水的农田和村落。在网络上，有不少安徽网民批评中国政府，说安徽被人为这样压下来，无法登上微博热搜，令到外界对灾情无法充分了解。亦都有网民投诉政府先前一次次泄洪，早已令到茶壶附近的3000年古镇、谢高镇等地淹没。星期日安徽又再一次自愿泄洪，网民痛批中国政府置安徽人的生命和财产于不顾。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曾经匿藏旧金山领事馆的中共军官被捕，另一是北京提供情报的男子已认罪。希望之声综合报道。就在美中关系迅速恶化，美中双方先后宣布关闭驻休斯顿领事馆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敏感时刻，美国司法部7月24号再度公布重磅消息，称话早前躲藏在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中共军官唐娟已经被捕，他将在27号出庭应讯。此外，司法部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说，一名新加坡籍男子承认利用他在美国设立的一个咨询公司为中共情报部门收集情报。美国近日就知识产权盗窃敏感信息等问题和中共全面开战，现在中国在美国第一个开设具有象征意义的休斯顿总领事馆遭到美国关闭，中共要求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关闭作为反击。而美国显然还有后招，不但称话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包庇了向美国隐瞒中共军人身份的研究员唐娟，还宣布将在7月17号就他签证欺诈开庭。司法部同时指控一名新加坡男子开设虚假公司为中共收集情报。在美中角力全面升级的当下，有观点认为美国将在后续对中国发放签证更加严格。而唐娟事件曝光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在全美共25个城市约谈通过签证入境的中国访客，查核他们是否隐瞒了军人身份。 综合外媒报道，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研究员的唐娟，本周早些时候遭到美国警方指控藏身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位在加州萨克拉门托的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办公室发言人劳伦霍彦德在24号说，他已经被捕，扣押在萨克拉门托院监狱中，他将在7月27号首次出庭，案件由 Barnes 法官审理。萨克拉门托院监狱的公开信息显示，唐娟在星期五24号凌晨12点15分被收监，不得保释。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今年6月20号曾约谈唐娟，6天后唐娟被控签证欺诈。据司法部公开的起诉书显示，唐娟2019年12月27号入境美国，持 J1 访问学者签证。他在2019年10月28号左右申请签证时，没有披露与中共军方的联系，在今年6月20号被联邦调查局问话时亦窒口否认。但据美联社报道，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了唐娟穿着军装的照片，并检查了中国的相关文章报道，确定了他和中共军方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他受雇于中共军队的第四军医大学。司法部在星期四23号的一份声明中说，唐娟在被问话和搜查后，到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寻求庇护，并一直匿藏在那里。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表示，唐娟之前是这个学校放射肿瘤科的访问研究员，6月份就辞去了在放射肿瘤学系客座研究员的工作，他的资助方是中国教育部下属的一个学习交流项目。唐娟和其余三名中国籍公民因涉嫌隐瞒中共军人身份而被控签证欺诈，四人目前被美方扣押。司法部在同一日宣布，39岁新加坡籍男子杨俊伟在2018年受到中共情报机关指示成立虚假顾问公司，接触可查阅机密资料的美国政府及军方人员，约请他们撰写报告。他方称报告是提供给亚洲客户，但是实质是交给中国。司法部的声明中说，杨俊伟被控犯有外国政府代理人罪，他已经在联邦法院认罪，称他在2015年到19年间为中共当局非法担任特工。华盛顿法院会在10月9号做出裁决，杨俊伟将面临最高刑罚10年的监禁。这名新加坡男子在2019年飞抵美国时被捕。据报道，杨俊伟最早在2015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期间已经接触中共情报人员，他在 LinkedIn 档案中自称是政治风险分析员，专注研究中国和东盟国家，是联系北美与北京、东京、东南亚的桥梁。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德密斯表示，这个是中共当局利用美国开放型社会占便宜的另一个例子。中美从2018年开始就贸易关税战进行交锋，进入2020年更是因疫情、人权、香港、台湾、媒体战、科技战等多个问题爆发冲突。近期美国多个政坛重磅人物，包括司法部长巴尔、 FBI 局长哈里斯托弗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和国务卿蓬佩奥都对中国问题发表演说。蓬佩奥更称，美国虽然会继续对北京对话，但必须对中共采取不信任而且要核实的态度，同时直指中国共产党不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界认为，美国一系列的强硬态度显示，川普政府在过去两年和中共的打交道中对他言而无信，制造虚假消息，借美国疫情和黑人善命的运动对民主制度抹黑、打击、战狼式的外交及挑衅，强推港区国安法及对南海问题等霸凌的行为已经忍无可忍，必须强硬对抗中共。 今年5月发表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明确表示，中美回到了大国竞争的时代，对华政策已经不仅仅只是外交政策，而是全方位的大国竞争方略。希望之声远征播报。
留学再出马，港媒称中美贸易代表8月举行正式会谈。中美两国在今年1月15号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美国正在对中方协议落实情况进行审查。港媒消息人士指出，中方贸易谈判代表、中共副总理刘鹤预计将在8月份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正式会谈，以讨论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程度。根据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条款，中美贸易代表的高级别谈判应在协议生效后每6个月举行一次，中美两国的协议在今年1月15号的一个月后生效。阿里巴巴旗下的港媒南华早报7月25号引用消息人士言论说，刘鹤预计将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团队在8月份举行贸易相关的正式会谈。这名知情者表示，这次刘鹤同美方的贸易会议将是重要的转折点。不过该消息人士仲称，受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不排除两国出现交谈需求较少的情况，8月份的正式会谈有可能最终被改为远程通话。今年5月份白宫宣布开始调查北京落实贸易协议的进展，之后中共副总理刘鹤多次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与美财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通话。不过该情况在近期以来有所改变，驻美大使崔天凯7月21号接受中共官媒采访时承认，目前中美两国连对话都没有，这个是很不正常的情况。美国总统川普在近期多次称，由于中共隐瞒疫情造成严重的影响，中美贸易协议的成果已经没办法让他感到高兴。川普在上星期四23号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贸易协定对我来讲意义是不大的，他们中国制造了纪录，昨天是创纪录的玉米购买日，他们购买的玉米比以前任何的时候都要多，而且持续了两三日，还有大豆等等，但是这个对我来讲意义不大。一位匿名中共政府顾问告诉南华早报，贸易话题在整个中美关系中失去了分量。他亦认为，鉴于两国关系的好坏情况，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不大可能。不过该人士仲指出，中共政府在上星期四专门召开经济和贸易问题会议，讨论了很多相关问题，包括如何增加美国进口。北京当局在近期加快了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业界猜测这个符合中国国内洪水灾情造成的需求。上海 StoneX 集团亚洲高级商品分析师德林·弗里德里希斯表示，中国在9月1号开始的下一个销售年度订购了610万吨美国大豆。7月份北京被指订购了超过300万吨美国玉米，而且两度打破近年的单日订购历史纪录。虽然在近几个月里，中方快速增加了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但金额仍然未达到协议要求。根据美国农业部早些时候公开的数据，中方今年采购的美国农产品金额超过了60亿美金价值，但协议中的年内农产品采购定额超过300亿美金。自2020年以来，中美双方不断在疫情、港版国安法、台海等诸多问题上发生意识形态冲突。对此业界评论说，两国的关系目前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中美两国关系在近日亦出现了急剧恶化。上周美国因中方大使参与间谍活动伤害国家安全为由，驱逐了中共驻休士顿大使馆的全体员工，而北京则关闭了美国驻成都大使馆作为报复。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本台从多名网民提供的资料得知到，包括位于武汉中部战区总医院在内的一些军方医院，两日之前被要求提交计划，以最大能力储备用于防核和检测的相关物资，据称是为了应对局势彻底恶化。此外，亦都有传出的视频显示，北京市海淀区人防办亦在疑似公交月台的广告栏上面张贴防控以及防核袭击的宣传资料。媒体高管郑先生认为，国内近期在多处进行防化防控演练，胡锡进、团中央官媒、外交部发言人带头叫嚣话不怕战争，甚至是鼓吹核竞赛，这些言论代表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意向。目前局势混乱，情况令人担忧，没办法判断中美未来的走向。
这有可能就是一种演练而已。八分上海那个松江区是不是那个什么紧急疏散的一个，突然就释放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几天的。现在一团混乱，没法预估。团中央那个比较激进的，弄了很多这个事儿，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是沿着过去的那种策略在搞洗脑的一些宣传，包括外交部的那些发言人的一些说法也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喉舌而已，他敢乱说话吗？
评论人士曾志透露，官方进行防化演练，同时透过非正式渠道频繁进行宣传，试图煽动民众的仇美情绪。曾志又认为，从宣传内容当中可以看出，在中美问题上面，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意愿，不惜以人民生命为代价，将14亿人和中共捆绑在一起。
因为中国的核电站很多的，万一发生战争，有核辐射出来嘛，先准备防化方案。《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就是说，要把中国的核武库要装满，讹诈嘛，意思打常规战不是美国的对手，但是打核武器的中国人死一两个亿没关系，美国人死100万都不得了。中国人愿不愿意都是那么回事，他不在乎中国人愿不愿意。现在国家公务员、党政机关去美国出不了了。这老百姓都不让你出来，现在这个捆绑式的把这个14亿人捆在一起嘛。
学者谭先生就认为，大陆官方频繁释放战备消息，亦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敢挑起一场战争。利用战争威胁转移国内矛盾，绑架民众，是中共惯用的套路。
他也不是真敢打，党内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鼓噪战争，他在就继续占据高位，占据话语权了。因为他鼓噪战争，转移国内矛盾，所以他还是利用爱国主义进行绑架嘛。所以说最坏的就是这些鼓噪战争的人。
但是谭先生也都同时说，虽然官方持续以各种煽动试图绑架民众，但是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亦意味着巨大的变数。任何一个突然爆发的事件，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中共全面崩盘。另一方面，有大批网民以不同方式讽刺官方的战狼式宣传，而官方就正以高压禁止民众批评政府在中美问题上面的决策。评论人周庆就赞问，对半年来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外交思路进行了挖苦，但该文章很快就被封杀。至今为止，中国官方对此没有就有关演练作出正式的公布，中国军方亦都始终没有对此进行说明。本台记者多次打位于武汉的中部战区总医院的电话，但是多次拨通之后就被挂断。而海淀区人防办亦都没有回应本台记者的采访请求。本台记者试图联系国防部了解详情，但是该机构新闻发言人并没有接听电话。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有关案件是阿里巴巴解雇他印度分公司一名员工而引起的。路透社星期日引述印度一家法院的档案报道，该法院在审理一宗案件的时候，传唤阿里巴巴和他的创始人马云。在该案当中，阿里巴巴被印度分公司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他对外透露说，他因为反对公司存在审查制度和虚假新闻而遭到解雇。法庭档案显示，新德里一个地区法院已经向阿里巴巴、马云以及另外10多名个人或者公司部门发出传票， 要求他们本人或者代表律师在星期三出庭。根据传唤令，法官还要求阿里巴巴和他的管理层在30日内作出书面回复。前学生领袖、美国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指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面的私企，阿里巴巴亦都不例外。阿里巴巴财雄势大，同佢依傍中共权力有关。呢啲企业喺海外扮演宣传中共意识形态嘅工具，因此佢认为印度员工嘅提高远远超出劳工诉讼嘅意义。
中国所谓的企业都是姓党的，执行的是国家意志，特别是这些和人的思想、新闻、言论有关的，都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对于阿里巴巴这样一个企业选择跟随共产党，过去马云就曾经在64这个事情上为仇富邓小平辩，现在有这些事情上有人来控告他们，那他们的负责是非常重要的。
阿里巴巴旗下 UC Web 的印度前员工辛格帕马曾经在古鲁格拉姆的 UC Web 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直至2017年10月，他指控公司曾经针对被认为对中国不利的内容实施审查，而且 UC 浏览器和 UC 新闻释放假新闻，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他向阿里巴巴索偿$268,000。在超过200页的诉状当中，帕马展示了多个 UC 新闻曾经发布内容的截图，他指出这些都是假新闻，比如是2018年发布的一则标题为刚刚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内容。起诉档案当中还包括一份 UC 浏览器的印度语、英语敏感词列表，包括中印边界、中印战争等。帕马指出包含这些敏感词的内容审查系统会拒绝发表。本台多次打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政治处和新闻处的电话，但都未有获得回应。 UC 印度公司在声明当中说，该公司一直坚守对印度市场和本地员工福祉的承诺，公司政策符合当地法律，他们不能够就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而阿里巴巴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穗透过朋友圈说，UC 印度公司正按流程处理，但不确定马云本人是否知道被传唤一事，声称马云退休之后越来越难找到他。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向本台表示，一宗劳工诉讼案件之所以引发新闻媒体广泛关注，它的背后是中国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在以美国为主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反制过程当中，印度很明显企在是中国的对立面。
阿里巴巴本来口碑就差，就是打入人口，前面印度停用一些中国开发的应用，就是一个拉开这么一个架势。印度这样做，它也是跟西方国家走，所以它要做出跟中国很决绝的这么一个姿态，对中国施加压力。
今日印度星期一报道，印度当局宣布根据信息科技法对47款中国应用程式作出限制。据指，这47款新增的禁用的应用程式多数是早期被禁用中国应用程式的黑龙版本。印度较早前禁止了59款中国应用程式，包括 TikTok 等。据报，印度还准备好对250款中国应用程式进行审查，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应用程式。印度当局指，这些应用程式怀疑会将印度用户的数据和中国当局分享。6月15日，印度和中国军队在边境地区发生冲突之后，在6月29日，印度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用了阿里巴巴旗下的 UC 新闻、UC 浏览器和其他57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式。其后印度总理莫迪还放弃了用新浪微博认证账号，并且删除了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合影，两国关系陷入冰点。另外，印度国内反华情绪高涨，并且掀起了杯葛中国公司的呼声。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也都成为杯葛的对象。 作为应对，有印度传媒指华为已经将2020年在印度的收入目标下调了 50%， 并且计划在印度进行大规模裁员。印度经济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华为已经将今年印度收入目标从原定的7亿至8亿美元区间下调至3.5亿美元至5亿美元区间，调降幅度约莫有五成。而且除了下调印度今年收入目标之外，华为亦都计划裁减他们在印度的全职员工、合约员工和外判员工的数量，预计将会裁员六成至七成。据报道，裁员对象主要是网络支援、现场部署、外判和销售部门的员工。而对于上述的消息，华为仲未有作出回应。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三、中共万变不离其邪。有人会问，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日的共产党还是昨日的共产党吗？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从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骗、斗、杀、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这条主线来看看中共有没有变。一、前后30年一脉相承。前30年路线是个纲，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黑箱政治的散党夺权。前30年渣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渣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做得越大。后几十年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 GDP 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前30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前30年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造山河，破坏自然。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急功近利，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前30年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破四旧、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政治运动。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民众、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前30年煽动夫妻反目、父子互揭，制造人伦悲剧，鼓动告密，致使人人为敌。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办无数的洗脑班，利用亲情、就业、工资、住房来要挟，强制转化。前30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几多冤案、错案，杀害了几多无辜的生命。后几十年发生的活习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谋取暴利，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前30年崇拜挂响墙壁上的无像，后几十年崇拜印响人民币上的无像，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前30年用无神论洗脑，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后几十年在迫害民间传统信仰时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 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从报纸、电台、电视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可谓前无古人。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放言假话大行其道，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前三十年有某产万斤的方糖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蔽了几多人，搞动起几多仇恨。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前三十年是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后几十年是修孔庙，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来捞钱，糟蹋传统文化。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几年一切向钱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色情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其实过去的经济危机入面包藏着道德危机，只是等到今日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今日的道德危机亦包藏着经济危机，经济是人的行为，人是受道德支配的，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没了道德的经济必然走不到几远，危机的爆发亦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可以一直对比下去，但是已经没必要了。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不断变换，但邪恶本质和终极目的没变，而且永远不会变。二，破坏文化，败坏道德，一以贯之。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的核心。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两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过去人们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身而出，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不小心。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人们会鄙视这种人，现在看到官员们包二奶三奶，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本事。过去看到老人跌倒，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老人扶起来，现在可能会害怕被人冤枉而不敢去扶一把。过去做学问的看到有人抄袭造假，人们会义愤填膺，现在可能亦随波逐流。边个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呢？正是中共。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催生了今日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已经很难觉察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人都是有佛性和魔性，就是说人的心中都有善和恶的两面。你的善良有多少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或者是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分途出来的，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过程中升华上来的呢？一点都没有。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来自你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来自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你的善良不是中共给你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善良，就帮中共涂脂抹粉，话是中共和你制造了善良，那就上了中共的当。中共邪灵就是要将你心中还存有的那一丝善良，那一份道德彻底破坏掉，化作青烟消散了去，才罢休了。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